在两军阵前，新闻里的这浑铁躺被裴元庆的双锤给挂住了，叫了半天的劲，裴元庆一使力量，新闻里这手就抓不住了，一冲了这躺杆，躺出了手了，嘡啷的一下子，银锤挂铁躺，把这个浑铁躺给挂到地上去了，甩在那儿了。这躺一出手的功夫，新闻里出于活命的目的反应非常快，一看躺一出手了，左脚尖一领蹬，右磕膝盖顶马的前夹膀，这匹马一拨头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败下来。他往下一败，裴元庆一看他那浑铁躺掉到地下了，一顺双锤再一抬头呀，一瞧这新闻里跑得比兔子都快啊，转身就没影了，跑出去了。裴元庆催马就追，裴元庆随后这么一追，新闻里呢先是奔到红泥关的方向，当他眼看着快到红泥关前那个吊桥跟前的时候，城上面这阵是东方夫人指挥着，他的那兄弟东方明啊已经埋伏在黑狐峪那儿去了。东方夫人马上吩咐手下人，为的是把这个假戏要做真，看着新闻里那马往这来，堪可来到吊桥跟前的时候再吩咐一声车锁链，城上一脚这个吊桥的锁链子哗啦这吊桥起来了。吊桥一起来的功夫，新闻里一看吊桥起来了，往右一带这马斜着跑下去了，落荒而逃。这给裴元庆的一个印象就是新闻里想要回红泥关，由于城上的军兵害怕把吊桥起早了，新闻里这个马上不了吊桥，只好落荒而逃，给裴元庆就是这样一个印象。裴元庆一看新闻里这马斜着一走，裴元庆心想，新闻里这是天绝你也，你小子想回城回不去了，你们首先人把吊桥起早了，你落荒逃命，你跑得了吗？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。裴元庆随后催马摆锤，新闻里哪里跑，喊了一声，这马随后就撵下来。就在裴元庆催马一追新闻里的时候，程咬金、王不等、谢英登、单雄信他们等人都给裴元庆在后边官兵撂阵呢。王伯党那还是个精细之人，这一切王伯党虽然看在眼里了，王伯党就跟程咬金说，四哥，我看应该鸣金收军，他那个吊桥虽然说起来了，新闻里好像是没赶上那吊桥他跑了，这会不会是他们设的有什么埋伏啊？啊，他们做的这是个假象。元庆年轻啊，可别上了他们的当。程咬金说：“那能吗？”啊，王伯党说：“怎么不能啊？”啊，连着三天他闭门不出，今天我们讨敌，他出来了，敌人毕竟是有所准备。他怎么准备？疆场上征战，这新闻里不是元庆的对手。刚才他那个躺都让元庆给挂到地上了，新闻里往回跑，那么他城中那个兵将对他的主帅就这么不关照吗？啊，我估算着这里边有埋伏，鸣金收军，快让元庆回来。程咬金一听，对，有道理，快点。一说这句话，单雄信马上传命令，鸣金。旁边就敲锣呀，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，疆场上这个敲锣的就是命令，闻鼓则进，鸣金则退呀。可是裴元庆听着没听着？他听着了。裴元庆虽然听着，他没回来。为什么？裴元庆这阵心里边明白，心想你们后边敲锣是怕我追上这个新闻里中了他的埋伏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想新闻里呀， 他现在是败将之君，回去干嘛？干嘛那么胆小啊？胜败在此一举，我追上新闻里，我就把他生擒活捉了。我现在还不打死他了呢，我抓住他，我逮个活的回来给你们看看。新闻里现在手里没兵器了，他跑得了吗？明金我不回去，不回去。裴元庆自个儿也有个想法，我呀不是你们瓦岗军里的人，自从在四平山我逃跑之后，我算个逃军，回到小裴庄，我天天练功夫，练私功，准备着会战李元霸。现在呢，你们明金我可以遵守，也可以不遵守。我不遵守，你怪罪我，怪罪不着。我要把新闻里抓住，这是不可失去的时机。我要一回来，新闻里跑了。所以裴元庆他没有回来，催马随后就追。那边敲了半天锣，一看裴元庆不回来呀、啊。程咬金瞧了瞧单雄信、王伯党、谢应等等人，这怎么办？这裴老三他这脾气来劲了啊，敲锣也不回来。单雄信说，这样吧，咱们随后带着一票人马跟着追下去，别让他中了敌人的奸计。程咬金说好。程咬金先催坐骑，手中一摆车轮斧，随后赤发灵官单通、单雄信跟着程咬金一起带领着2000多飞骑队，瓦岗军里边的骑兵都是骑马的，随后就跟起来了，就奔着新闻里败逃的方向撵下来了。新闻里这阵在前边，那可真是玩了命的跑。他出乎意料的是，自个儿这躺让人家给挂到地下去了，现在他自己赤手空拳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肋下就挎着一口宝剑，这口宝剑对付人的双锤呀、啊，那根本就不行啊。新闻里催马往前跑，回头往后看，他看什么？他看裴元庆那马呀，跟他这马两匹马的间距有多大距离。开始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看，这距离还行，基本是在安全系数里头。跑了一段路之后，新闻里再一回头，他也不是心理作用啊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感觉怎么裴元庆那匹马和我这匹马的距离好像有点近了呢。哎呦，我这匹马在城里边我压马骑着的时候，这匹马我觉得跑得挺快呀，那感情这匹马跑得虽然快，那是短时间的，有速度没有耐力呀、啊、哎呦，心想宝贝马，你要是没有耐力的话，半道上不等到黑狐峪就让裴元庆往我追上，那可就完了啊！这怎么办？新闻里可真急了，唰的一下子左肋下把宝剑抽出来了，开始拿这个宝剑当鞭子。宝剑两面是刃，当中间是背儿，那叫剑戟。他拿这个剑戟呀，拍着马后座，啪啪啪打这马。这匹马呢，还真就像新闻里说的那样，虽然有速度，但是少耐力。跑到一定时候，他这个速度就起不来了。新闻里一看，人家裴元庆那匹马，那是久经战场的马，跑得快。新闻里心想，你这匹马要是再跑不快的话，我小命就毁在你手里头了。开始拿这个剑背打这马后座，后来拿剑刃砍了，杠杠杠，这三剑给马的屁股开了，这马能不疼吗？这马一疼，机灵一下子，昏花烂就四蹄能开，速度上来了，速度是上来了。这马后屁股上淌着血，这马它疼啊，它越跑越疼。怎么越跑越疼？这马跑急它出汗，那汗呢杀到那个创伤面上，它自然更疼。这匹马往前跑，跑着跑着前边就到了黑狐峪。黑狐峪呢两面是山， 顺着这个山口跑进去，走到井里头是个死胡同，对过堵头是悬崖峭壁，堵头这个峭壁叫绝壁岩，又叫绝壁山，所以说这叫绝壁山黑狐峪。西门礼跑着跑着一看见这黑狐峪了，回头瞧了瞧裴元庆，一看裴元庆跟起来了，裴元庆在后面跟着也往前边瞭望着，裴元庆看见前边是一个山沟，裴元庆心想，西门礼你有埋伏吗？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埋伏，你距离我不算太远，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，你就有埋伏的话，在你的埋伏实施之前我也能够捉住你。所以裴元庆就有这样的信心，他一边跑着，裴元庆就把那链子又拿出来了，把那个链子又挂在那个锤把上，挂好之后裴元庆拿着锤心想，只要咱们两个距离够了，我就再给你来一飞锤，这回你就跑不了了，前面没有吊桥了。裴元庆随后追着追去也到在黑狐峪这儿了，就看新闻里这匹马顺着黑狐峪这沟塘子进去了，裴元庆随后也跟着就追进来，顺着两山当中这条路往里走，裴元庆一望之内忽然发现前面是悬崖峭壁，绝壁山挡住去路，这是个死胡同。裴元庆一看那是死胡同，这裴元庆可就乐了，裴元庆心想，新闻里看来你对这一带地形也不太熟悉，要熟悉的话怎么会跑到这死胡同里来呢？这是天意该然，你命当亡。裴元庆随后紧追不放，新闻里一看前面是绝壁山，就到山根底下了。新闻里呀、这匹马跑到山根底下，跃突然一裸着缰绳，这匹马两个前蹄一立，呼夸一落这蹄儿，新闻里又到马上双甩蹬一纵身，腾就跳下来了。他怎么跳下来了？感情这是他们安排在这设埋伏的时候一项一项都事先琢磨好了的。他们想到了新闻里把裴元庆引进这个地方，到在绝壁山前，新闻里怎么跑？现在上边早已经搭好了一个滑车，架上辘轳，用绳子把一个大筐系下来了，这筐就在这绝壁山根底下这撂着呢，这筐撂在这儿就是为了救新闻里的，让新闻里上了筐，然后上边摇这辘轳，把新闻里从这绝壁悬崖跟前吊到山顶上去，他们是这么安排的。这东方明就在上边观察着，东方明告诉手下的随军，停住了，抓好了这辘轳把，看着，只要是新将军一上这筐马上往起摇。是，这些随军正瞧着，一看新闻里倒在这绝壁山前，腾腾跳下马来，新闻里这个动作特利索特快，他为什么？他求活命啊，怕死啊，那裴元庆马上就追上来了，他腾的一下跳到筐里了，跳到筐里边俩手抓住这个绳子一直直摇，那意思快点啊，后边的就来了。他一摇这绳子，上边东方明马上传命令摇，这随军就摇这辘轳，这筐眼瞅着又往起起，当这筐起到半悬空的时候，裴元庆马到跟前了。裴元庆抬头一瞧，啊！裴元庆一看这筐，把新闻里往起这么一摇，裴元庆忽然意识到，坏了，我中埋伏了。看来他们这是早有准备，设下的一条诡计。裴元庆看着新闻里坐在筐里边起来了，那裴元庆是急脾气呀。把这个锤手中一拿，这锁链子一抖， 锁链的那头应该是套环套在手脖子上，这锤七尺长的链子都打着就七尺。这裴元庆啊，干脆他连这个套环都没往手脖子上戴，他看新闻里起来了，他急了，这锤整个都飞出来了，朝着那筐，新闻里你哪里跑，嗖，这锤就飞上来了。新闻里在这筐里边还坐着呢，这锤又打下边这一上来，哦，啪，正打那筐上，幸亏没太打正，要是打正了，正打到新闻里这尾骨上，新闻里坐骨就得折了。这一下子正打到那筐帮上，把这筐给打散了。这筐一散，新闻里那腿可就露下来了。这一露下来，他有可能就在上面就掉下来。这新闻里魂儿都吓跑了，俩手死命的抓住那绳子，哎呀，快点摇，裴文庆来了！上面唰唰唰唰唰，新闻里呀、啊，幸亏不是杂技演员练绳子的，要是会练绳子的，自个儿就爬上去了。这功夫终于是把他摇上去了，新闻里这摇上去，裴文庆一看这一锤，把筐给打碎了，没把新闻里给打死，没打下来，这锤又落到地下了。裴元庆下了马，把这锤又捡起来，二转翻身上马，拨转马头，再要顺原路往回来。他顺原路往回再一走的时候，一看坏了，刚才他进了这沟堂子了，就在他进来的时候，两山上早已经埋伏好的随军，头两天就把那树伐下来，树根砍掉，树梢刷掉，伐成了一块一块的滚木，就整棵的大树啊，这滚木横七竖八的由他两山上全都放下来，起了咕噜，起了咕噜，起了咕噜，起了咕噜咕噜，这些个滚木就把他的来路给查死了。这来路查死有多宽？有半里地这么远，你要想下马，说搬这木头搬出一条路来，那可就费了劲了。两边山上都有一些个树木灌木丛，走着不方便。裴元庆这马回来之后再一看，归路阶段，滚木插死。裴元庆一带马，手中把双锤一端，心想坏了，我被他们把我堵到这山里边。这功夫就在这绝壁山顶上的新闻里还有东方明两人探身形往下看，新闻里在上面就说了，哎，裴元庆，裴将军，你现在走不了了，已经被我们困死在这里了。裴元庆，听我们的话，投降吧，投降是你的唯一生路。如果你要投降的话，你把双锤撂下，把你的盔甲脱下，我们会给你系下一个筐去，让你坐在筐里，我们把你系上来，饶你一条活命，我们可以把你们收下，向当今圣上保奏一本，让你在大隋国朝也会当一名将军。干什么替瓦岗军效力呀？啊，裴元庆，如果你要不投降的话，你现在就是死路一条了。这个地方叫绝壁山，这个山域叫黑狐域，你现在已经被我们困在当中，你要不降的话，我们一会儿就放一把火，四面大火熊熊，就把你活活烧死在山谷之内。裴元庆，是死是活，你自己做一个选择吧。啊，新闻里这阵得意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裴元庆，你不会想到吧。啊，这阵裴元庆在马上手中把双锤一端，看了看绝壁山山顶上的新闻里还有那东方明。裴元庆说，新闻里，你这个匹夫，你有本事疆场上真刀真枪咱们大战三百合，你使这种计策想让我投降， 休想！我裴元庆既然已经是保了瓦岗军，绝不改变自己的志向。新闻里有本事你下来，你下来呀！裴元庆，我不下去。我知道你的力量比我大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但是裴元庆，你如果要不降的话，我可就传命令放火烧山了。裴元庆说，你就放火烧山吧，看你能把我如何。新闻里说，裴元庆啊，怎么着还是活着好啊，你还很年轻，据我所知你还不到20岁呀。年轻的英雄，有名的豪杰，你曾经打败过宇文成都，曾经会过李元霸，你的前程似锦呐！啊！裴元庆说：“新闻里少说废话，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吧。你这裴三爷要看看你究竟能把握如何。”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来，传我的命令，放火烧山。新闻里就在上边传下命令来了。这一传下命令来，就听两山上边这些随军一声口哨响，先是射箭，这箭呢，箭头上都站的是硫磺焰硝。他们在两山上早预备好了很多的干柴，干柴上有的撒的油，有的是撒的松树油子，还有的那抹的是硫磺焰硝。这个箭和那个硫磺焰硝一蹭，就会发出火来，发出火来，这山上的草树木跟着就都引着了。这箭往下这一射，一会儿的功夫，烈烟腾空，这火可就起来。两边山坡上这火先起来了，山坡上火一起来，紧接着干柴引着了，有的树木也着了，灌木丛也着了。那么堵在路上的伐下来的这些个滚木呢，火是越烧越大，这滚木也引着了，整个这个黑湖峪里边就变成了一片火海，变成了一片火海了。裴元庆在马上一瞧，坏了，烈焰腾空，烈火熊熊，前走无路，后退无门。裴元庆先是由打马上跳下来，他心想，这火燃烧起来了，我把周围的这几个东西先都把它砸灭了，砸灭了之后呢，火进不了我的身，也许能够逃脱我的活命。裴元庆下来先薅自己周边的这些草，先把周围的这灌木丛用锤就砸，砸了一阵之后，发现这烈火是越烧越大。平素人们讲话，水火无穷啊，裴元庆就被困在绝壁山前黑虎峪中。